十四，成圣，儿子非奴仆。我们在上一章研究开始成圣，现在我们必须探讨新约圣经所说的渐进成圣和彻底成圣的意思。渐进成圣，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事实。虽然圣经坚持人在相信基督的一刻已成为圣洁，是真正的圣徒，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提到的，但他们仍然需要不断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请参考《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留意这段经文，可以使我们免犯一个常见的错误。圣经的确教导我们，人是因信称义的，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他在归信基督之前或之后的善行或属灵成就。请参考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至二十八节。然而这并不是说，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错误观念，人一旦借恩典称义，便可以自由地过犯罪的生活。听听保罗再三的抗议，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请参考罗马书第六章一至二节及第十五节。此外，保罗说的一清二楚，令人无可置疑。当基督承担拯救我们时，他不但赦免我们的罪，还坚持要令我们更加圣洁。因此，保罗提醒他的信徒，请参考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至二十四节。真正的归信包括了一开始就与基督同一阵线，脱去旧人，就是离去过去犯罪的生活方式，穿上新人，就是活出神亲自为那些与他和好的人所预备的生活方式，就是说在以后的生命中不断积极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换句话说，因信称义的人唯独单靠神的恩典，不靠自己的善行，他们必须继续渐进成圣，无可推诿。根据新约圣经，这是信徒的义务。事实上，任何拒绝这个义务的人都不是真正的信徒。现在我们要注意，用什么方法才可以达到渐进成圣。基本上我们有两种可行的方法，两种方法都需要我们积极行动和持守坚忍的耐心。不过只有其中一个方法是对的，另一个方法却是错的。其中一个方法是做奴仆，这个方法不但无效，而且令人感到沮丧和绝望。请参考罗马书第七章七至二十五节。另一个方法是做神自由的儿子，可以引导我们与父神建立越来越深入的相交关系，渐渐地与神的思想行为一致。请参考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至四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至十七节就是最佳写照。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错误的方法所引致的问题是，他认为神的律法是神圣、公义及良善的，律法的命令是合理的，而遵行律法所带来的好处是可羡慕的。请参考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二节。然而他从这里却匆匆做出结论说，新约圣经的渐进成圣方法就是，这是神的律法，这是十诫，这是基督的登山宝训，你们要立定心志，尽力遵守诫命，便会变得越来越圣洁。然而这种看法忽视了三个重要因素。一，人类因罪而被破坏、削弱和歪曲的程度，使人无论如何努力也不能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可以喜爱神的律法，在理智上遵行， 而且尽心竭力去遵守，正如使徒保罗承认自己也曾这样做。请参考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五节、十八、十九节及第二十二、二十五节。不过，他们会像保罗一样，发觉他们其实无法完全遵守神的律法。事实上，他们都会发觉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有一股势力抗拒他们遵行神的律法，像军人一样誓死保卫罪的控制权。请参考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三节。二，在这种情况下，神的律法虽好，却无法给人帮助。正如圣经所说，因为肉体软弱，无法完全遵守律法。请参考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事实上，集中注意人的罪性，只会加强罪的影响力。请参考罗马书第七章七至八节。强调人不断失败，只会削弱他胜过罪恶的能力。请参考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三，还有第三个因素是我们很容易忘记的。神的律法指导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但其实还有更深的意义。在神所命定的律法上失败或不顺服，会招致刑罚，而他最终的刑罚是被神拒绝。人只要失败一次，以后无论有多少次成功，他也无法补偿那一次的失败或除去刑罚。在一个要求恒常完美的系统里，人无法靠额外的善行来弥补任何亏欠。为了帮助大家掌握这种实践上的含义，让我们以一个比喻为例。譬如在很远的山谷中有一所肺病疗养院，而在不远的山谷边有一间核电厂。核电厂开始泄露了致命的辐射，因此政府呼吁病人赶快逃命。很不幸，山谷的唯一出路是四条爬上一万两千尺高的山路，而政府告诉病人，他们必须完全离开整个山岭现场才不致受辐射影响。政府的意见当然很对，任何理智的人都希望可以跟着去做。然而政府却不能或不会向病人提供任何帮助他们跨山越岭的支援，没有直升机、公车，甚至没有马匹或骡，病人只能尽力徒步离开。由于害怕致命的辐射，病人可能会鼓起勇气逃命，但他们的病情使他们的行动缓慢的可怜。最后，他们很明显的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可能在被疾病拖垮或受辐射影响之前翻过山岭。又譬如政府还说，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翻过四个山岭，若超过这个时限，他们所受的辐射影响便会太深，并会危害别人的生命。因此，当发现这些病人时，政府便会立刻射杀他们。病人发觉由于他们身体软弱，在翻过第二个山岭时已超过了政府准许的三天时限，那么即使他们尽力逃生，但最后却难逃死刑的话，继续挣扎翻过余下的两个山岭又有何意义呢？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会抗议说，神不可能是这样的。当然，神不是这样的，他所预备的渐进成圣的方法不是将律法交给人类让他们尽力遵行。若是这样，人类的命运就跟那些病人一样了。神对人的爱和他的现实态度，使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途径。神第一步打破罪在人类生命中的钳制力量，即是将不能完全遵守神律法的刑罚永远除去。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请参考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基督借着他的死为人类一次过付清了刑罚。请参考罗马书第六章六至十一节。因此现在人类是自由了，如果他们仍在律法之下可被判刑的话，只要一个错误、一次失败或一次犯罪，就会受到刑罚。若是这样，任何在成圣方面的努力都没有意义了。这样罪就成了胜利者，使人类逃不过罪的钳制。然而现在的情况就不是没有意义了，虽然人尽了力， 仍会犯罪跌倒，但他们可以向神认罪，而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参考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既然无论现在或将来，人类都不需要面对刑罚，他们就可以站起来，继续在渐进成圣的路上努力向前。神第二步打破罪的辖制，是提供律法所绝对不能给予的帮助和能力。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请参考罗马书第七章第四节。我们重申，不是神的律法不好，或我们误需理会律法的要求，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满足律法的要求。请参考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不过律法本身不能为我们提供遵行律法的能力，因此新约圣经对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我们可以称之为与基督联合，或如经文所说，叫你们归于别人。另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六至十七节。一个女人就算读了无数生理学的书，渴望生小孩，但如果她没有丈夫，根本就不可能有孩子。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那些信靠他的人活生生的充满爱的属灵丈夫，为他们提供所需的生活和能力，使他们可以借渐进成圣的方式结果子给神。很明显，新约圣经并没有看此为抑制信徒品格的关系，正如女人嫁了丈夫后不会变成一台机器一样，信徒仍然是一个负责任的个体，他必须努力在成圣路上前进，过讨神喜悦及侍奉神的生活。不过这不再是单单根据写在书上的指示或刻在石板上的实诫努力地照着遵守，若是这样，就如下面经文所说的，按照遗文的旧样。但我们现今就脱离了律法，要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请参考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圣灵将神的律法写在圣经里，以显示神圣洁的本质。圣灵现亲身内住在信徒心里，将神的律法活出来。圣灵更新信徒的心思意念，改变他的观点，重新调整他的价值观，加强他的意志，引导他的理想，以及抵挡他的邪恶欲望。你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圣灵和情欲相争。请参考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至二十四节。然而信徒借圣灵与基督建立的这种关系，不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也不是一些如云似雾难以理解及不可言喻的幻想。基督会不断引导信徒的心思想神的话。新约圣经记载，当基督为门徒可以活出渐进成圣的生命，向父神祷告时，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请参考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当然信徒仍可以选择顺着情欲撒种，或顺着圣灵撒种。请参考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不过当他做出选择时，他不再像奴仆在鞭打下惧怕神的律法及刑罚，乃是在圣灵的引导下，使他本能地知道他是天父的儿女，那里有天父的爱、生命和本质。请参考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至十七节。正如回旋指南针能发动力量使飞机保持其航道一样，圣灵的带球加上信徒自己内心的意志力，使他可以继续在神为他安排的航道上前进。这个航道让他因着被召称义而达到最终得荣耀的目标。请参考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至三十节。圣经从来没有欺哄我们，说行在这条路上必定通畅无阻。当神的儿女偏离航道，正如小孩都会这样，或需要一些刺激来促使他的进步时，作为他父亲的神会毫不犹豫地实行管教。这种管教可能是痛苦的， 但父神是以爱和智慧来施加管教，以致信徒可以更深入地分享神的圣洁。请参考希伯来书第12章1至13节。这个目标是确定而有保障的。一开始信主，信徒已经有保证，他以应信称义，必能达到神的荣耀。请参考罗马书第5章1至2节。彻底成圣。有时候有些人以为基督徒可以在此生达到完全无罪的地步，圣经否认这一点。只要我们再生一日，我们都要同意保罗所说的话。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请参考腓立比书第3章12节。信徒的成圣过程将会在基督第二次来时得以完全。那时候，信徒在身体、道德及属灵方面都与基督一致。圣经告诉我们，这事将如此发生。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请参考约翰一书第3章第2节。